以赛亚书第三十章，我们看圣经啊，先知以西结神吩咐他连着用四章圣经来讲到埃及，讲到埃及法老、埃及王和埃及的代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埃及成了以色列家神儿女的一个芦苇之杖，埃及成了神儿女的靠头，埃及也是不靠自大，也是居心自比神，埃及的罪恶滔天，所以是一定惩罚。所以一章一章又一章又一章，你看看说什么章，从29章一直到30、31到32章都是讲埃及。埃及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世界，也就是代表我们。埃及王就是老我做王，法老做王，不让神做王，自高自大。所以我们看30章的题目就是骄傲宠邪败亡。这一章告诉我们埃及一定败亡，神要把它赶下来。什么原因？主要的两个罪，主要的两个罪，一个就是骄傲，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神说我要把你降为低微，骄傲。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对照我自己，实在是老旧人，就是本性骄傲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就是偶像，埃及充满了庙宇，充满了偶像。有骄傲你不能蒙恩，你有偶像你不能蒙恩。所以我们要蒙恩嘛，我们一定要求主今天光照我们，把骄傲拿掉，把偶像拿掉，那你才能蒙恩。主要是这两个罪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是第30章。所以骄傲宠邪必败亡，一定败亡。神对付埃及那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警告神的儿女，你对照对照，你最喜欢埃及，动不动是求靠埃及，动不动是靠埃及，埃及车马，埃及势力，人太喜欢这些。神一定借着这个先知来宣告他的对他的审判。是1节到9节宣告埃及遭灾之日临近，宣告埃及遭灾日临近。因为这个日子，第三节说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所以讲到埃及的遭灾，它是一个这个世界将要败亡的一个缩影。埃及这里说的耶和华的日子，所以小先知书啊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临近了。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？就是主再来要刑罚地上的万民。埃及就是代表地上的万民。我们看一下神怎么样审判，1节到9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哀哉，这日你们应当哭号。就讲到这一天，就先知灵里的眼睛看到了埃及的末日要来到。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哀哉，就是说悲哀的日子。这个日子是哭号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埃及受罚的日子。所以埃及就是代表全世界。在以赛亚书19章，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预言，埃及要遭到神的惩罚，是要惩罚埃及的偶像庙宇自高自大，神都要惩罚。第三节说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所以神常常是容忍世人，但到了一天神要惩罚，耶和华的日子就来到。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万物的结局，万物的结局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一个结局。这世界别看什么花天酒地耀武扬威，狂妄到极点，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美好世界，造的是巴别塔，越造越高来抵挡神。但是你的日子要来到，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说我们的神他主宰一切。所以我读了这几章，我就觉得真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。你觉得你日子很好，神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什么日子？就是密云之日，就是幽暗的意思，幽暗要来到。神的审判来到，说一切光的人三光都怎么样，都暗色，三光都不发光了，日月星辰都没有光了，是密云的日子，列国受罚之期。说埃及不过是一个代表，为什么后面告诉你列埃及有很多同盟国，所以列国受罚的日期就要来到了。所以今天你我生存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该何等的恐惧战惊， 时刻预备自己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警醒的预备，怎么面对那一天？那当然，我们爱灵魂，我们快快救人，我们自己要圣洁，要约束自己啊，来等候那一天来到，并用刀剑临到埃及。埃及是了不起的，又有战车，又有战马，但有一天刀剑要临到你，是你根本不能抵挡。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，古时人就有痛苦。那四节、五节这两节就告诉我们，埃及受罚的时候，一切同盟军，你跟埃及做朋友，你都要和埃及一同灭亡，一同受伤，一同受害，一同被掳掠，一同倒在刀下。所以刀剑临到埃及，埃及被杀人扑倒的时候，古时人，因为古时跟埃及是紧紧联盟的，甚至是成了一个国家，在古代的时候。所以埃及是韩的后代，古时也是韩的后代，古时是黑的意思，你不追求圣洁，一天就在黑暗当中，那你跟埃及是有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联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怎么样啊？埃及扑倒你痛苦，他遭灾你遭殃，一样人民必被掳掠，这个在英文是财富都被掳去了，人也痛苦，财钱财财宝积蓄了一辈子，有人积蓄一辈子，到老年都不放过这个钱，还要抓财抓财，退休了再干，那么怎么样？你的财富都被掳掠，你的基址并被拆毁。什么是基址？根基整个毁坏，就是连根基就给你怎么样？给你坏掉，给你毁掉。那就是你埃及，你这个国都站立不住了，这根基都坏了。是一个国家，一个人，一个什么，一个教会，或者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根基最要紧。基址就是根基，你的根基必被拆毁。为什么拆？所罗门的殿为什么拆？本来的根基是好的，是大卫的根基，是照着神的样式建造的。是何等蒙恩，神的荣光充满，高大辉煌，为万民代祷。后来你的根基变成什么了呢？你在邪恶上建立自己，所以这个根基就不是公义公平了，这根基就不是主的道了。教会呢？教会是真理的重视和根基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16节吧，16、17节两节告诉，教会是真理的重视和根基。教会的根基应该是真理，应该是主的道，应该是见证基督，但是根基都拆毁了，因为你的根基根本不是主的道，整个偏离了神的样子，根基被毁。埃及也是同样，什么根基？邪恶，又邪又恶，虚虚晃晃，诡诈欺骗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基督徒一点不要有一点点，还有世俗的，还有世界的这一套，我们一点都不能有。什么地方还不诚实？什么地方还不公义？我们都要除尽，不然的话，你的根基有天就拆毁，根基毁坏，一人不能做什么。根基没有建造在主的那个磐石上，听了主的道而又不去行，那么这样的根基一定被拆毁，也经不起拆，也经不起毁，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要重温，我们要多思想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后一段就告诉我们，他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，好比一个聪明人。路加福音说，还要深深的挖，把自己的房屋要建立在磐石上，那你的根基是永不动摇，不是虚虚晃晃，又欺骗人，又自欺，里面深处还好多罪恶，又不对付，外面聚会参加侍奉，你侍奉的很多，越侍奉神说我越要拆你，你根基不对。所以一定要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一定要不要杀土的根基。根基到底是什么？神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公平，这个是根基，是主道的根基。所以这个埃及啊，你爱世界，你的根基一定是又邪又恶。你爱世界，世界的根基什么？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精神骄傲，就是这一些，这一道是吧？追求就是这一些嘛，它的根儿就是这些，所以经不起，经不起，是一定要被拆毁。古时人，福人，福人就是吕比亚人， 就现在的利比亚、中非啊、利比亚人，这些人都是极端的什么呀？极端的狂妄分子。这些人古时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，夫人就是利比亚人。利比亚什么意思？是窘迫，自己灵性的光景、自己生命的光景是很窘迫的，可怜到极点，还要跟埃及去联盟。咱们做好朋友，我做你的雇佣军啊，你打仗我去跟你打，你这些就是埃及的联盟军，他们一同来对抗巴比伦。但是那个时候神把巴比伦兴起来，你对抗也没用。结果后来埃及又缩回去，埃及不是出兵啊，所以这一切就是在警告这个西底家。西底家就是喜欢埃及，就是仰望埃及，就幻想埃及能够帮忙，结果埃及也没帮得上忙。结果后来加勒底又回来，把基底家毁掉。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做这些人，什么人呢？埃及的朋友、雇佣军、路德人。路德是争斗，还有一个意思叫治商祸者，一心的商祸，挑动啊，挑拨是非啊，商祸者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争斗。你说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所以叫做杂种人民，杂种人。我们里面很多杂种人，以色列出埃及闲杂人，就带来祸患。今天这个埃及里面的很多杂种人，还有古巴人。这个古巴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经济，自己是个经济吉利，一点生命的东西都没有，什么松树、葡萄树、36树都长不出来，一生就是个经济，活在世俗里面，活在老我里面啊，还要帮助人去打仗，你打什么仗？所以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跟谁做朋友？同盟之地的人，就这些人，就是跟埃及同盟，定了个盟约，海誓山盟。你多招待我也要帮你忙，你怎么样我也帮你到底，我誓死向你忠心。好，你对谁？问题对谁？我们今天要跟神做朋友。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，希伯伦的一个意思就是同盟，同盟，他跟主做朋友，他跟神紧紧联合。所以说，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这个是地上四王五王打仗，后来索多玛这个五王啊，整个的什么呀，被掳。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，那个平安无恙，一点灾祸遭不到，而且后来还有去救罗德。所以住在哪里？跟谁同盟？我们不要跟世界为友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34节告诉我们：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？与世俗为友，与神为敌。所以这个同盟跟谁同盟太要紧了。跟你老旧人同盟，一天听他的声音，让你恨人，让你爱偶像，让你留恋世界。你跟主同盟，那魔鬼三大再引诱你，再让你恨人，去吧，保全得胜。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跟谁做朋友？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多亲近神，跟主结盟。同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关系，密切的朋友。你有没有亲密的朋友？这个亲密的朋友就是主。你亲近他，他亲近你。底下说，你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。不，你一天听魔鬼的声音，恨这个恨那个，一天你偏偏邪，那么你就是跟魔鬼做朋友，跟世俗做朋友，跟老旧人做朋友，跟肉体做朋友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埃及遭殃，你跟他做朋友吗？结果你跟他都一同遭殃。所以这一段我们不要跟他们杂族啊杂在一起，我们不要掺杂，我们要分别为圣，神的恩一定要分别为圣。不要做人家的帮凶，他闹老旧人，你要躲开他，你不要帮着他，再跟他聊两句，再跟他说两句，你也就受影响。这明天就讲可拉党，也彼此受影响。所以埃及一定倒在刀下。底下再看第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。后面还一句，第八节说：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。所以你不要去扶助埃及，你不要帮助埃及，这什么意思？帮助人作孽，帮着人做坏事。他说他不好，是啊，他就是不好。他说他坏，是啊，你这么一说，别人受你的影响，是啊，他坏透了。 其实这是你的观点，根本不是上帝的观点。虽说啊，不要帮助人，不助人，我们要助人为善，你不要助人为虐作恶，也必听到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必降低微。所以这第一段里告诉我们，埃及第一个大罪什么罪？骄傲，因势力而有的骄傲。上帝说，我必定叫你降低微。我们谁都不喜欢低微，都喜欢高贵，又高又大，那也太好了。但是这高的一定将会卑。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说明埃及的势力好大。这世界的权势，你看那些个大国，不要说大国，现在小国都不服弱。你有原子弹我也有，你有氢弹我也有，你核武器我更有。我最小的国家，我老百姓勒起怎么样？勒起腰带来，先造武器，都是狂妄到极点的、啊、狂妄。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必降低微。其中的人民从瑟夫塔起，就是埃及那个边境城，必倒在刀下。这是主耶和华，这就是先知在预言，他是神的审判一定来到，这就是哀哉耶和华的日子。这不就主快来了吗？主快来就是这样啊！这个纽约的两个塔倒了，两个、这个姐妹城倒了，这不过是一个作引，一个预告。人一再的犯罪，上帝惩罚就要来到，就要来到。执迷不悟，一切花天酒地，一天的放纵放荡。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被称为荒凉，许多荒凉当中你最荒凉，所以我们骄傲灵性一定荒凉。你什么时候你骄傲，你灵性一定荒凉，祷告都没几句话，而且读经也读不进去，骄傲啊，就是不敢谦卑下来，不敢悔改，还是不敢认罪，还觉得自己对，还人家都不对，别成为荒凉，你就荒凉去吧。那只有谦卑的说，那你灵性不再荒凉，感谢神，你跟主联合，你就不荒凉。埃及城在荒废的程度也变为荒废。埃及城好了不起啊，一个个城，尤其是古代啊，这个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古代的事。但神说什么？你在荒废的程度也变为荒废。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，当着埃及的也都灭绝。这个火是无情的，神的火，神的怒气，神的祭邪，神的公义的怒气，就这个火就着起来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！将来这个地球都要被烈火焚烧，就是神的烈火，要有行政的都要被烈火焚烧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所盼望的什么？就是新天新地，有一居在其中。这个世界这一点可留恋的都没有，就要被火焚烧。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，是安逸无虑的。古时人都惊惧，你古人可能你态度很狂傲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有些人老是这口气，他什么都不怕。但有一天从神那里，他别说从我面前出去的使者坐着船到你那里去，那怎么样？你安逸无虑呢？有一天你要惊惧，这个神派来的使者啊，这个使者是谁我们不知道，那一定是神的军队，神差来的，从神面前的，从我面前出去的。你安逸无虑一定惊慌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安逸无虑，觉得没有灾，没有灾，没事，都不知道有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灾祸就临到，这就叫我们时刻都要警醒。要不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不然的话免得什么样的灾祸忽然来，像网罗就临到了我们，就进去痛苦就临到他们，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。看呐、啊，这是临近了，看呐、啊，主必快来，看呐、啊，这是临近了。所以我们要为埃及，我们也要站定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快快的，也要像以西结这样，要发出警告来。你不怕不怕，有一天灾难真来到。这是第一段，你要再看十到十九节。第十到十九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讲到主要的一个罪就是偶像，宠邪必被灭，宠邪必被灭，而且也再次提到骄傲。你骄傲深处，有一天我让你的骄傲止息，那你再骄傲吗？骄都骄不出来，傲都傲不起来了。所以埃及就代表罪恶，这世界管辖罪恶的大臣啊，就这个女人，一天就是叫我们要么骄傲，就是自己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目中无神，也目中无人，不听神的话，悖逆，这都骄傲带来的。要么就是偏邪，偷偷的爱这个，偷偷的爱那个，一天的误会的灵在你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警察呀，我们应 至今天这圣殿要受警戒，不让埃及还在我们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势力。十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借巴比伦王耶比甲你的手屠灭埃及众人。你不是觉得了不起吗？神兴起一个更强暴的人，就是当时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王。后来尼布甲尼撒也被神打下来，神就以毒攻毒啊！你饿，神兴起更饿的人来；你强，神兴起更强的来；你雅各诡诈，神兴起拉班来。埃及王就是法老，觉得自高自大，神兴起一个尼布甲尼撒。神说：“我把你交在什么？我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，这个手就是神的手，神实行作为，神兴起他来。”除灭埃及众人，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，要把你要进到你的埃及，深入你的国内，要进来，所以这些都是强暴的人进来，毁灭这地，他们必达到攻击埃及，是遍地有悲伤的人。所以刀剑是无情的，战争一来到，你说子弹有情吗？都不知道哪个人就中弹，哪个人就被刀杀掉。我必使江河干涸，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。埃及最骄傲可夸的就是它的江河，尼罗河呀，三角洲啊，它最富有啊。你最骄傲的地方让你干涸，水流不绝，哎呀，我好丰富，好兴旺啊！但是你的江河都干涸，也代表你灵力整个枯干。你所依靠的，你最夸耀的，你最给你创造财富的，就是尼罗河。但有一天，尼罗河都干了，干涸。把你的地都卖到恶人手中，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凄凉啊！这一切悖逆神的不肯悔改的，有天你的光景就凄凉，凄凉的很，谁都救不了你，除了你悔改。不悔改的人最后就是荒凉加个凄凉，好惨啊！你孤独啊，没有人理你，众叛亲离。底下讲到他的罪恶，十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毁灭偶像，从挪弗除灭神像，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，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。你最夸口，你最多的什么呀？埃及别的没有，偶像最多，到处都偶像。那么偶像就是什么呀？占了神的地位，都拜假神了嘛，都不去拜真神，充满了偶像。牛也是神，苍蝇也是神，每个尘土都是个神，到处都是神，这是个偶像。偶像后面就是巫灵，都是巫灵。但有一天神说什么呀？你埃及败亡的时候，我就要毁灭你的偶像。所以偶像也站立不住，你别以为你现在还留恋，你还喜欢。什么是偶像？就你心中的那个污秽可憎的那个像，你要把它灭掉。你不灭掉，上帝说你不灭，我必毁灭你的偶像，神给你毁灭，那你就好惨了。从挪弗起，挪弗的意思是善之居所，但实际呢是一个恶的居所。你充满了神像偶像，你这个居所是什么居所？你本身就不善，是拜偶像的都恶极了，都是最自私、最邪恶、最污秽。因为里面没有神嘛，没有神就没有真理，没有神没有道没有真理，你说这样人心里恶不恶？最恶、最凶、最没有善。他名字很好，是善的居所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合乎礼貌。你外面有礼貌没用啊，你里面有没有主？有主的道是真的礼貌，就是这都是除外面。所以一面神说除灭一切的偶像神像，一面不再有君王，还要自高自大，自己做王啊。法老历代以来都是法老，法老，法老，每一代啊，法老一世，法老二世。有一天神说你埃及不再有君王，后来真的，后面你就看吧，埃及有一天要被掳，被掳以后归回了，成为一个最低位的一个小国。直到现在，你说现在一个埃及谁看得上？世界小国当中的一个都比不上的。从前可不是，埃及是世界是文明的古国，是个大国，那就是神的手啊，神的手段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不再有君王，不再有君王。那就是说，当神的手下来对付的时候，那你里面不能够再老我做王，不是法老做王，要让神做王。所以现在的一直到现在，你看历代以来埃及都是什么？都是共和体吧？他有王吗？没有，没有一个王。你去找看埃及的历史好了，所以上帝的话都应验，埃及就变成个小国，现在真是低微的低微。他在联合国他有什么势力？ 你不过阿拉伯世界里面，你耀武扬威一下，你在全世界你有什么实施？你没有了。上帝的话不再有君王，说是埃及地，我是埃及地的人都惧怕，所以这个偶像一定要拿掉。这个偶像，大家看一下撒加利亚书，偶像跟什么是并列的啊？你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十三章，旧约最后啊，倒数第二卷十三章的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两节，这两节里都有个那日，我们注意。偶像怎么除灭？有人说我偶像除不掉，为什么除不掉？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怎么除灭偶像。那日就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。这个罪恶，这个罪恶是指的罪性 ，sin 是指的罪性。这一个全员就代表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那个救恩的全员，实际神早就预备了。耶稣基督降世，我要拯救罪人，预备的救恩他不要，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但是到那日时候到了，雅各全家得救。怎么得救？仰望十字架，仰望他们所扎的，他们就得救了。所以神就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就代表全以色列民，就开了一个全员，这个全员洗出你一切的罪污、罪恶和污秽。这个污秽是什么？大家念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。啊，就到这里。所以这个两个那日是同一件事情，就告诉我们，当神的救恩的泉源向你打开的时候，神要赦免洗除一切的罪恶和污秽。那你这个偶像还有没有啊？所以你不靠十字架你永远除不掉，你仰望十字架你就能够除掉。污秽的灵、偶像的灵和污秽的灵和假先知是并列的，所以你有偶像你就有污秽的灵。这偶像的背后是什么？保罗也说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偶像的背后是一种邪恶的权势，贪婪、嫉妒、里面记恨、自私、情欲的果子，情欲的一个结果。追求的偶像，除灭偶像的名，名都没有了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什么印象，印象都没有了。你正正常常的过一个属灵的一个什么生活，而不是里面偏邪呀，偶像也拿不掉啊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不是这地再有假先知和污秽名，就神的救恩有一些大大的彰显。这个说以色列家呀，本来什么充满了假先知，充满了污秽的灵，充满了偶像，你现在拜世界，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钱财，这偶像可能是你的学位，你自己的那一套东西，这可能就你自己那最恋慕的、恋爱的、恋慕的那个小家庭，有些神都给你毁掉，因为你都当作偶像了。属灵人，不管是什么，你的儿子也好，你的女儿也好，神说这一切都不再有了，不再有了。为什么不再有了？因为神开了一个洗罪泉源，所以这偶像能不能除掉？这个心高气傲能不能除掉？圣经的回答是能够除掉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功了这个洗罪的泉源。你为什么不仰望他？你为什么不靠他？你为什么不求他？洗罪的泉源就是说靠着十字架仰望圣灵，这个泉源就有大有能力，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那具体的来说，那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些个偶像？我这里面的偏邪，我这里面又是骄傲，又是这怎么样狂妄？骄傲就有嫉妒啊，就恨人呐、啊，就嫉妒人，嫉妒的要死。这两个眼睛一天就这有色眼镜一戴，就把人看的就是不顺眼。最坏，人家就最坏，你自己就最好。那怎么办呢？仰望十字架，洗罪的泉源。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，这个救恩我们要知道，不然的话我偶像，我心高气傲，我就拿不掉。那拿不掉怎么办呢？那你白退休了，你白来了，你可不是白来吗？一定要拿掉。大家看啊，罗马书第六章六节七节，我们就一同念这两节啊，大家一起念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很多的困扰就是信主了蒙恩了，常常脱离不了这个罪的辖制，罪和死的这个律，就是罪的辖制。所以第七章要经过挣扎，第八章就是靠圣灵，这第六章告诉你重点是十字架，你十字架你还要靠圣灵来治死他。所以这里说我们的旧人，就你整个这老肉体老败坏老我都加在一起，就是这个旧的这个亚当的生命，和他同定十字架，罪身灭绝。这个罪身灭绝难道不包括你的偶像、你的骄傲啊？什么罪都包括。所以我们要天天祷告，天天呼求，天天主的话在我里面要发生功效，要仰望他，要依靠他，同定十字架，就什么呀，罪身就灭绝了，罪性、罪身、罪恶、污秽、偶像、骄傲都灭绝，叫你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偶像也好，心高气傲，你都做他的奴仆，不想骄傲，这心里面就骄傲，这里面就心里不大高兴，嫉妒，这嫉妒好难受啊，啊，嫉妒，不高兴，为什么不高兴呢？应该很高兴的事你不高兴，啊，嫉妒啊，骄傲啊，那怎么？这个奴仆，仰望十字架，他基督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那你就不再做罪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所以这句话是最宝贵的，就告诉你死，以死来面对一切，就脱离了罪。死这个人就没有反应了，所以我们常常还有反应，还会不高兴。老旧人的不高兴是不应该有啊，就因为什么没有脱离了罪，这个人还没有真的死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章，第八章具体的方法什么？一个是仰望十字架，刚才我们看了，一个是同定。第八章告诉你，就靠圣灵，你要靠圣灵。圣灵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经历成圣，得圣而成圣，就是第八节、一节、二节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你要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，这律是什么？圣灵的那个力量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这里特别强调圣灵，圣灵整个第八章就叫告诉我们这个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全能，只要我们会什么呀，我们会依靠他，顺从他，体贴他，在圣灵里面就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具体的怎么脱离呢？大家看十二节、十三节，还是第八章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，是顺从肉体活着。我们每人常常欠肉体的债，一天呢欠债一样，现在就好痛苦，现在就有压力，现在就你负着这罪的恶一样，你还受捆绑，还不得释放。但是十三节大家念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告诉我们怎么活过来，怎么就得释放了？靠着圣灵，所以要多祷告、多读经，你都要亲近主。靠着圣灵就能够什么呀，就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。身体的恶行拜偶像、心焦气傲、嫉妒恨人等等罪恶，那我们就是在具体的环境里，我们这个嫉妒就会跑出来，具体的环境里我们这个恨人就又出来了，在某一种环境里你这么心就偏斜了。但是你要靠他呀，不祷告也不好祷告，也不好好读经，也不谦卑，也不肯接受，也不去依靠他，那么你就是你去拜吧，那么你就骄傲吧，那好像没有办法一样。那主的救恩呢，神给整个以色列家都开了个洗罪的泉源，这个救恩就是为普世的人预备，因为那个地方是讲了预言，雅各全家要得救，以色列全家都要蒙恩，所以到了神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神说我必毁灭，那就是埃及罪有应得，埃及就是他的偶像迷惑了普天下，他的偶像迷惑了很多人，甚至以色列家四百年在埃及也是拜偶像啊。我们最近读的圣经里，以西结是不是在回忆这件事吗？在埃及做什么？就是拜偶像，心偏斜，做了淫妇了，所以神要毁灭，你不再有君王，不要再做王。十四点，我必使巴色和荒凉，在所安中是火着起，像挪实行什么？这些呢都是古埃及的，这些古城，都是了不起的城。 听审判，火都着起来。我毕竟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，就是殉葬，殉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也是埃及一个古城，这个意思是泥泞荆棘，你里面充满了泥泞荆棘，你里面没有圣灵的活水，所以你就是个寻，你是个最好的城，你是一个宝藏。但有一天怎么样？这个嘛就是宝藏啊，这个宝藏就是寻，这个怎么样也都毁掉。所以我的愤怒领导要剪除挪的众人。我跟你说，埃及中使火着起，这个话说了多少遍？训逼大家痛苦，你是泥泞经济啊，你心里面没别的，泥泞之地，一个果子不结，又是经济吉利，经济吉利从来不会结果子，那一定大家痛苦。挪必被攻破，这个挪的意思是分裂，这个他那个地名里告诉我们是古代的一个豪华的城，好了不起啊，一天的作恶淫乱污秽，豪华的城，但是呢被必被攻破。挪福白日就见仇敌，亚门，亚门的意思是邪恶，这都是埃及的一个什么一个象征，亚门是邪恶，还有一个意思没有价值，还有一个意思是钢皮，这都是罪恶嘛，这就是埃及所有就是这些邪恶无价值钢皮，这是亚文。还有比伯什，比伯什的意思是女火神的名字，女的火神就是假神的名字，比伯什的少年逼倒在当下，这些都是啊，他们在这养尊处优啊，一天都快乐狂欢呢，但有一天倒在刀下，这些成了必备掳掠，一个个成了神都要惩罚。我在达比尼，达比尼我们前日在耶利米书特别提到，百姓不是这个下埃及嘛，跑到达比尼要折断埃及的诸恶，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，骄傲起没完，上帝有一天给你止息，让你再骄傲，你骄也骄不起来，傲也傲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让你的骄傲止息，让你的偶像毁灭，这就是这两样罪恶。今天这张圣经我们都有，不同程度的都有，都要仰望主的怜悯，把我的偶像拿掉，把我的骄傲拿掉。你说我有什么偶像？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形象，这也是偶像啊，自己的形象，自己的形象也得拿掉，都得毁掉，骄傲止息。那时日光必褪去，至于这层必有密云遮蔽，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，我必这样向埃及实行审判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光都没有了，整个一片黑暗。那法老之灾里面，摩西降灾的时候不是吗？也是有三天的黑暗。这幕后时代就是人心这个充满了错，整个连日光都没有了，都是代表着他们里面充满罪恶。最后我们看啊，20节到26节这一段，被交敌手，四散列邦，就是埃及最后的一个结果。就告诉我们埃及最后怎么样光景，就是神命定让他被掳，所以最后是哀恨啊，神怎么样的这一段里面呢？这最后一段，被交敌手，四散列邦，这一段就看见神在埃及上所做的事情，所做的惩罚，这个审判是非常彻底，非常彻底。所以我们也祷告主啊，你在我身上要彻底，别迷了马虎，将来怎么得地啊？这埃及还在里面，这就不行，埃及一定会毁灭。所以不要爱世界，埃及代表世界，世界里面没别的，就是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骄傲，你说他还有什么？就这一堆，一定要毁灭。所以我们看20节，11年正月初7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，没有服药，也没有用布缠好，使他有力吃刀。”就是神要彻底的打断你埃及法老的那个血肉的膀臂，自己凭自己的血气狂妄敌神啊，帮助选民啊，让选民来依靠他的膀臂。为什么特别提膀臂？因为神的百姓就依靠血肉的膀臂，又在以赛亚书就提到，依靠血肉的膀臂，你一定要败落。所以神说，你不是神的选民，神的百姓，你一天都靠法老的膀臂。膀臂不是代表能力吗？啊，你能力很大，我得到你的护臂，你护臂什么呀？所以我们砍断打折，而且没有抚养，没有藏好，是什么意思？毫不留情。这样的光景，你不要留情，你不要还去安慰他， 还给他参赞过，还抹抹膏药。所以有些地方就是要无情，让圣灵来对付我们，你不要再去同情他，不留情面，好使他就是免得他在有力来持刀，他还要再什么呀？东山再起，他还要再复原，让法老的势力永远灭绝，埃及的势力不能让他再持刀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呐，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，你与神为敌，上帝说我与你为敌，我必将他有力的防备和以折啊以打折的防备全行打断。这四个字就说彻底到这个地步，谁要把我们肉体的防备自己可夸自己狂妄，老要去帮助人，叫人去远离神来靠你自己，这一切神要全行打断，那就是彻底一刀两断的。所以那天我们弟兄祷告很好，主啊，你给我一刀两断，跟世界要一刀两断，就是全心打断，使刀从他手中坠落。你这个刀，你还想拿刀来反扑吗？你刀都掉下来了。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，所以埃及要被掳，而且被掳40年的，40年之久。神叫他亡国，他一定要亡国。这是神的审判，这是一段。所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24节。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，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。就是说神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不同，在某一个时代神兴起一个王来，这个王谁也使他膀臂有力，但是当你不将荣耀归给神，当你狂妄到极点的时候，神用完你，神还要把你打下来。所以历史历代我们看见也是这样，谁也利用过法老，现在神利用谁？神利用这个巴比伦王的膀臂使他有力，把刀交在他手中，却打断法老的膀臂，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，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。说老旧人只好哀哼了，你哀哼悔改还好，如果不悔改你哀哼也白哀哼，虚弱到这个地步哀哼，因为受了死伤，就是彻底的对付神。要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，让我们那个肉体的力量要受死伤，要受死伤，就是让你不能再恢复你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个老旧人的那个力量，让你整个的这个元气都丧失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，他必举刀攻击埃及人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邦，分散在列邦列国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就是你不挨罚，不认识神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经过神很多的管教，我们才认识神，也才认识自己。我个人经历是这样，我相信大家也是这样。经过神很多很多的对付，才慢慢的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圣洁，认识神的公义，认识神的审判，认识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认识神工作的彻底。神就是这么彻底。